师傅说时间已不可挽回，是否我们现在的修炼没有当初那么快？不是你这个概念啊，不是你这个概念。我心里当时非常难过，因为在去年纽约法会上，老师说时间非常之紧迫，非常之紧迫，一年来检查自己很多关没过好，悔过，不要写那故事。你今天完全可以不给我写这个条，你横下一条心在那里默默的从现在开始啊，该做你该做的我都会看得到。可是呢，你写的这个条子，你觉得这个法会对你又是一个促进，回家之后你又放慢了自己，又放松了自己，又不能精进，你写多少条多少集都没有用，我回答你多少遍都等于零啊。修在你自己，这法后来美国有什么特殊意义？你什么都想知道，这些事情我也不想给你们讲，因为这与你们修炼没什么大关系。你想来了就来了，来了，当然也不那么简单。那这个与你修炼没什么大关系，也没什么使命。我们每个学员都在学法，是吧？想为大法做点事情，每个人都想。没有什么特殊的，你的修炼和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在哪得法，得到了就珍惜它，修下去。新疆伊犁察布萨尔县县农场的大法弟子向师父致敬，谢谢大家。看了您最近写的《坚实》这一经文之后，我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明示。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生命在经过如此漫长，你写个如此漫长的岁月，这个岁月后，在此时对大法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造成不同的后果？这与你修炼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这些天机我也不能讲给你，我告诉大家呢，从概括的那个情况呢，已经跟大家讲了啊，已经跟大家讲了，整个宇宙在漫长的岁月中，它都偏离了这个宇宙的大法啊，都偏移了，也就都不知道。只有被证过来了，他才知道。就像人一样，就像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修炼的人一样，你们今天看看人，你们知道人才不貌不好。你们没修炼之前，你们就根本就没有察觉啊，是一个道理。不同境界存在着不同境界的你。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生命在经过啊？不是，没有。我们是否应该在我们今后亿万年的生命中，都要时刻事事牢记向内求？这是人修炼的状态，与神不是一回事儿。你不要这样去联想。所以我说，你用人的思想想神的事情，怎么能想得了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人呐、啊，等你修炼完了，我讲珍惜你们人的一点，是因为你们能够修炼，并不是珍惜你们人的本身。对神来讲，人是肮脏的；即使对我来讲，也只不过是宇宙中不能缺少的最低的一个层次而已。所以你们的思想老局限在人这儿，觉得人怎么怎么怎么，用人的思想甚至去想神，你根本就想不了。 就像神没有人的思想是一个道理。长期以来，在大法中混世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又说由于看了转法轮，从而在人体表面上得到一些福分。为什么抱着不好的目的来学法的人还能去病健身，还能得到福分呢？因为这是大法在最低层次上的体现。因为宇宙大法不是为了给人提供修炼，它是给不同层次生命开创不同层次生存环境。那么在最低一层人的这个状态，人的生存环境当中，法在这一层的体现当中你接触到了。当然人他不是修炼，人就是人。那么人最好的状态是没有病，健康啊，有福分。你接触到了法，也就只能得到这一点啊。师父在最近发表的经文中说，无论是神或者是人及鬼，都讲重新摆放，从生到生存至全灭，不同境界的每一位置，每一层位置。这里说的鬼是什么意思？因为人以下的生命就叫做鬼，没什么意思。也许和你长得一样，但是他没有这个未成的物质粒子构成的人方面。师父在大法不可被利用的经文中说，当大法展现在人类时，你们失去的还不只是这些。对，宇宙啊有多么庞大，不同层次中不同境界中的神违反了天条都要打下来啊。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变得不好了，不能在那个境界中了，他将降低他的境界。有的变得特别不好了，将被跑到人这一层来。有的变得连人都不如了，那就连人都当不上，甚至于被销毁了，何况人呢？也就是说，你们失去的还不只是这些，是这个意思。人是因为真正法在人间体现这一步啊，现在还只是你们修炼，他还没有在人间体现出法的威力的那一步，真正在人间体现出来的，就是没有证人间的法。到那个时候，就面临着不同的不好的人将被淘汰的问题。淘汰到哪里去？那就看他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哪。师父讲过，修炼是有截止日期的，但是如果我们到了那个截止日期还没修成，你想这么多干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想就是执着，放下它，不要想，保证给你的修炼时间是够用的，你不抓紧可不行。你说我慢慢修吧，够不够用啊？不够用。因为法也是严肃的。我们那里夏天练功，很多蚊子咬。师父讲过，练功中最好不要抓，宵夜不更好吗？我们每天被蚊子咬，吸很多血，请问我们修炼人的血那么珍贵，怎么能让蚊子吸走呢？你在修炼当中，你自己身的业力在往出放发发放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个血有多么肮脏吗？你知道那个蚊子给你吸走的都是肮脏的东西吗？啊，当然了，我们在修炼的时候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比常人好。假如那个蚊子生前曾经是你被杀死的一个生命呢，你不得还他吗？你总是看你自己， 怎么受伤害的。那么你怎么不想一想自己所欠下的业力怎么还呢？天生有的人杀的人太多，干的坏事也太多，你今天想修炼，蚊子都不能咬你，扑噜扑噜屁股你就要走怎么能行？如果你是个修炼很好的人，你看到蚊子到不到你身边来，他咬周围的人就不咬你，因为你身体没有黑色业力的时候，蚊子就不敢进入这种纯阳的环境，因为有阴性的环境存在，蚊子才来的。符合了他，他喜欢了你的血，符合了他的标准，他才喜欢喝。你的血是纯净的，他蚊子他倒觉得不好，因为他不好，是不是这个道理？另外空间的物质都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还会出现随心而化的问题呢？对呀，你光想到钻牛角尖了，你怎么没想一想？我讲过，人的思想不是物质呢？你想的东西都能想成，你说出的话说的东西都是有形的，只是你看不见，一切都是物质。你老是从一方面去钻那个牛角尖，为什么讲佛的智慧大呢？它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它的容量大，它不在一个方面想问题。我是一位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学法轮功以前，我对灵修的了解是爱是宇宙的原理，可是在转法轮里爱好像失去了它的地位，请师父解释。我告诉你，耶稣、圣玛利亚和耶和华所讲的爱不是爱，是慈悲。只是现在的人类在西方的语言中没有慈悲二字，所以这个神后来的人就用爱这个字来代替了神讲的话。这个爱呀，对神来讲它是肮脏，慈悲才是神圣。由于爱，由于爱，人沉湎在性欲当中；由于爱，人沉湎在罪恶的乱性当中；由于爱，人会干出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神所不能容忍的事情。那是爱存在着人类认为美好的互相帮助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好的负的一面，而慈悲却是完全都是好。所以过去西方宗教讲的爱，我再明确地告诉你们，那叫慈悲，而不是人间人所说的爱。是因为你们的文化中没有慈悲的概念，是吧？你们的古代的人把神所讲的话用爱这个名词给记录下来了。对于西方人来说，附体是很奇怪难懂的，请师父解说如何西方向西方人说清附体。比如说吾皇白柳不经过轮回苦海，动物也死亡转生成非动物或转生其他人。在西方社会里也是有六道轮回存在的这个是逃不脱的，人是逃不脱的。只是呢，耶稣只讲了地狱， 有罪是因为人有业力，这是因为人的文化不同造成的。关于附体的事儿，在西方的文化当中不是没有。你们记得在旧约新约全书中里边有耶稣去治那个鬼附在人身上的事吗？是，圣经里是有记载的。而那些鬼说，耶稣，这些不干你的不关你的事，而耶稣却非要把他们治掉。就是说呢，你们对自己的文化还不够完全了解。我了解作为一个练功者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假如我们不去好意地向伤害我们的人说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是不是我们也有责任？这个作为修炼的人呢，一般来讲打不还口骂不还口是表现最怯怯的一个做法。因为他打你呢骂你呢都是因为是非，就是矛盾。你要跟他讲说你不该打我，说不定他还会多打你。你要跟他理论，那么你就会跟他劝在矛盾当中。只有不理他也就完事了。所以呢，这句话说打不还口骂不还手，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最怯怯的做法。但是呢，有的人呢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说他修得真好，他不错。有的人呢知道我，你打我了我不打你，你骂我了我也不骂你，但是总是觉得心里头过不去，我要说一句你不应该打我。就是因为呢你的心里还放不下，你欠人家那笔账你还不想还，还了心里头也不服气。总要说上一句安慰安慰自己。当然我讲的话呢好像这个有一种哲理啊。当然我们这个我想问一句啊，我们这个白人学员或者是黑人学员，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好，谢谢大家。学法轮功以前我最大的鼓舞是教学哲学和文学，现在我了解哲学与文学只是常人的知识而已。可是我又觉得哲学和文学对常人社会有益处，请老师解释。在老师传了大法以后，这些知识哲学会变成什么地位？我告诉大家，我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你该做什么工作你还去做，这不能说你错啊，不能说你错，因为你的工作和你的修炼是分开的，只是你修炼中的心性会在你的工作中表现出来啊。谁都会说你好啊，修炼大法的人真好，因为你表现得好。那么至于说将来它将处于什么位置，全宇宙都偏移了法，人类社会哪还有一块净土呢？哪还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呢？将来的事情我不想讲，反正是人类的社会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好可能在未来不能够变好的，那可能就要被淘汰掉，不只是人但是呢，现在你做什么工作，你经 今晚去做，是吧？因为法没到人类这一步，现在只是法在动员。新加坡全体学员向向至尊至善的大师问好，谢谢大家。北京航天部二院全体学员向师尊问好，谢谢大家。至于这个过去啊，在哪一个地方讲法的书啊，不能完全都做成书啊，这是肯定的。修炼两年多，对法理理解不深，家庭环境一直不好，期间造成我的家长对大法的不敬，是弟子在造业呢？对此，是否弟子的心性一直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要从两方面看，一个呢可能是自己有业力促成，一个可能是自己修炼的有执着心不去造成，两方面原因都有啊，两方面原因都有。但是呢也存在着是吧，不同的人对大法的不了解，我表现的不同状态。燕边大法弟子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我一直在向美国人弘法，有一些基督徒不相信有六道轮回，耶稣不是讲过人做坏事要下地狱吗？我们说他们死后会被放在一个地方等待决定，过去天堂或下地狱。我的问题是，是当年耶稣讲六道轮回呢，还是我们那一门没有六道轮回？我只能跟大家这样讲，你们可能都看过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特别是新约全书，都是某某某记录的，某某某记录的，某某某记录的，都是一段一段的记录。这种记录是一种回忆的记录，就是听过耶稣讲过话的人在回忆着记录下来的。而耶稣讲过的话，在他一生当中，大家想一想，能像那一本书那么点吗？那么少吗？耶稣讲过很多话，很多话，很多话被人忘记了，就没有记录下来。那么为什么就不记录下来呢？是因为人也只配知道这么多。因为佛法在如来这层次中讲的法都不能完全叫人知道，释迦牟尼在人世间讲的是如来，不是讲的罗汉法，不人也就能知道这么多。而耶稣讲出那个话已经完全能够使人按照他的话做而上天国了，就够用了啊，所以他就没有留下那么多。东方的经书虽然很多，也是断章不全的一种回忆的记录啊，这一点是肯定的。有的白人是东方人转生的，我就讲句笑话，如果你在东方没有这种事情，你转生成你在西方没有这种事情，你转生东方人的事情会不会有呢？而且呢，东西方人呢有许多的是往复转生啊，就来回转生啊，有的人 人觉得对东方文化亲，有的人觉得对西方文化亲，也可能有他的这个不同时期转生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啊促成的。但是你别看你是白人，或者别看你是黄种人、黑种人，说不定你是哪一种人。我们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视力不好，喜欢听录音。济南讲法九盘，每3天听九盘，看《转法轮》一书，2个星期才一遍，听比快看，快比看快，是否与读大法有同样效果？一样的。啊，听和读都是一样的，听和读都是一样的。别讲你们的年龄大小，那也是你自己的执着与障碍。大法不分年龄大小，你就只管去修。啊，我记得我当年在北京传法的时候，学员喜欢管我叫大师。后来下面有一个年岁比较大的人，好像是70-80岁吧，他递上一个条子，你为什么称大师？我这么大岁数还没叫大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有把自己叫做大师，是大家尊敬我，他们想出来的名词管我叫大师。其实管我叫什么都行，叫名字、叫老师啊、叫先生，什么都可以。我不注重这些，我不注重任何形式。其实啊，说白了，人的老和年轻啊，不能够针对修炼的人。你的元神说不定多大岁数，那是你真正的自己。我如果要这么讲，这宇宙中我的年龄最大，你们谁也没有我大。转法轮中论语涵盖了转法轮的全部内容，请问为什么叫论语？大家知道那个好像是这个孔子有个论语啊，但是概念呢完全不同啊，字是同的，但是概念不同。我在论佛法，用人的语言，所以我就把它叫做论语。人的语言为法所用，怎么用都行，只要能说明问题，只要能度你们，只要能说清法，我就这样用。在一癌症医院工作的大法弟子准备弘法，医院负责人建议我们删掉危重病人，谢绝参加字样，不知所否。你跑癌症病人医院里去，想要为癌症病人做什么，这种心不对。我们对任何事情呢，都没有执着的说想要给人家用大法去病。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得病是不正确的，但是大法不是为了给人纠正不正确状态，大法是为了度人的，是宇宙中给不同生命开创不同生存环境的伟大的这么一部天法。怎么你想拿它来给人家去治病，当然这个心就不对呀，是不是？哦，大法可以治癌症，我要上医院去给人家治癌症，你不是在助人，你是用我们大法去治病，这就不行。啊，不是我们不慈悲，跟你们讲了，耶稣也好啊，圣母玛利亚也好，还有耶和华本事更大，在他们三个之中， 还有东方人信的这个宗教中的佛陀，只要一挥手，小小地球上的人连一个有病的都没有。他为什么不这么慈悲给人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人在自己干坏事，我今天给你做了，你明天还干坏事，爱道不是为了惩罚人，是宇宙的理在衡量了一切生命。是因为人做了自己的坏事，自己得去偿还，就说你杀了人，你佛帮你把业消掉，你就不用啊，就可以随便杀人了啊，只要你一杀人有业力，佛就给你把病消掉，这能行吗？人做了坏事得自己去偿还，自己去承担。而往往人做了不好的事，在人身体的最大表现就是病啊，会用病来惩罚人。这不是我讲，不只是我讲，耶稣也讲过人是有罪的。为什么人会有罪？就是人身体有业力。在西方的文化中，他没有业力这个词儿，没有这个词汇，所以耶稣就用一个病，就用了一个罪的这个罪来概括的说明了。实际上有业力它不就是有罪吗？没有罪怎么能有业力？而且它是一个道理。当你把全部宇宙中所有偏离大法的状态纠正过来，和把所有能够圆满的弟子都度化圆满之后，整个宇宙将以什么形式庆祝这一伟大时刻？哎呦，
完全是人生。
你不能想这些事情，我也不能跟你讲。将来你如果修炼圆满了，你会为你今天这个条子感到脸红啊！你甚至于这个条子，你连想都不敢想起来。法轮图形是宇宙的缩影，八个方位上下存在着一根公柱。问题是，虽然宇宙括号或一粒粒子，宇宙转的不分上下东南西北，按它自身还是有上下，这样对吗？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在我们地球上不就是分上和下了吗？地球上不就是人划分的方向了吗？就是所在的环境当中的自己的那一层生命可以划分这一切，但是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他们那个境界中所划分的上下左右这种概念。有工友在梦中听到您对他说九是最大的，由此几个老学员悟道，1999年9月9日是我们大法纪。我们学员都笑了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这么回事啊。本来我近期也能稳步的精进实修，一天花十几个小时左右学法练功做弘法事，可是一见到别的工友们那样，我的心顿时守不住了，心急火燎。因为我至今就是人无一身轻的感觉，天幕也关得服服的，盘腿也只能坚持一小时，执着一大堆。那你就替我讲了这句话。后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执着，时间只有半年了。 这个有好大的官，没有这个事。我告诉你啊，宇宙中的神都猜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猜。当弟子们遵守大法，时刻刻苦修炼圆满后，来到各自的层次同时，我们的身体是否带有师尊亲自度化的威德象征和受记？已经修圆满了，就不存在受记的问题。受记呢，是人在迷中了，到了这里来了啊，才受记的啊，那就不存在受记的问题。那完全是你一个独立的个体，完全是你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一个伟大的神了。我给你们的并不是束缚，我给你们的是一个伟大的神。没有法轮大法的人很喜欢听没学法轮大法的人很喜欢听土著祭师的音乐。哎，请问师父可以让他们听吗？可以，这是音乐嘛。那我们大法的音乐他听了，当然对人也很好。由于现在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很强，在修炼中感到很强盛。作为女弟子，如何做到柔而勇猛精进？女性啊，现在这个人说呀，这个女性啊越来越解放，个性越来越强。其实你们是，并不是被善那一面带动。我觉得啊，强处体现在你的这一方面啊，你的能力，你平时就像一个女人一样，是吧？你的能力会使你同样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不见得你非得表现出来像阳刚、像男人一样，你才能得到。你们懂我说的道理？就说你们是女人，你们一定要像女人一样啊，善良温柔，才会得到男人的尊敬和爱。如果你们不能够善良和温柔，男人看到你们就害怕，你们就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爱，以至于家庭的温暖。反过来讲啊，咱们别光说女的，我们男人也得像一个男人的将来。但是这个社会都不好，咱反过来讲，我只能要求我的弟子做，这社会是做不到的。我记得这个50年代的西方社会啊，男子很有绅士风度啊，尊敬他。由于女人像女人一样，所以男人很爱帮助女人，尊敬他们，爱护他们。而女人也这个真也像女人一样的去疼爱自己的丈夫，这是人的行为。而今天你们都把它变异了。在东方社会里边，这个女人的过分的强，使这个男的都变成了像女人一样。我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骨子里面希望自己的男人强，可是你们的内心却希望你们压过你们的男人，这不矛盾吗？平时都变成这样的时候，那男人能抬起头来吗？能挺起胸来吗？能做一个男子汉了吗？ 所以啊，两二虎相争啊，必有一伤啊。两个大王在一个屋里呢，这还了得？都没有一个王啊。所以搞得家庭离婚呐、不和呀，女人这个男人说这个女人呐、根本就不像女人，和女人说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像男人，在西方社会里来的更痛快啊，互相之间一结婚的时候就把财产分好，咱俩将来离婚的时候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啊，来的更痛快啊，都没有，完全没有了那种女人嫁给男人要依赖男人，男人这个女人一旦嫁给自己了，没有想到这女人把她的终生已经托给自己了，自己要对她负责任，根本就没有这种心了，互相争强斗胜，谁也不服谁，这不是人的状态呀！我告诉你们，夫妻之间都不敢互相相信，你们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使你们有安全感，有温暖温馨的地方，你们活得不苦吗？可是你们心里头这样想啊，不应该这样，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啊，有个温馨的地方，可是你们的表面却破坏了这一切，却不让他有这样的地方，大家都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不他就失去了。当然我讲了，我只能跟弟子跟你们讲，告诉你们这些不对，人类啊已经无可挽回地扭转他的一切了啊！现在的社会舆论，一切宣传工具的导向都在谈论着个体的自由，放任着个性。我告诉你们，这种放任的个性看起来你好像自由了，其实你永远都得不到那种温馨的幸福了。你永远都不会有再信任的人了。大法弟子有修到佛世界做老百姓的吗？别笑，这也是个概念问题。修的人呢是有果位的，所以绝不是老百姓啊，修的人是有果位的，圆满之后都是有果位的。我有时读书思想上干扰很大，好像没有集中精